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达中。创世纪49章25节，雅各为约瑟祝福的时候说，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，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、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。这是信仰的传承，约瑟传承了父亲的信仰。在渐渐的启示里，我们能更多的认识神，知道他，而我们的子孙能在我们的教导下，在我们的基础上更上一层，进到神那测不透的丰富里，更多知道我们所未曾知道的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家庭第一。我们思想家庭第一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2章12到17节以及22到25节。撒母耳记上2章12到17节、22到25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灵焦和甘美。
光明如日在中天，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，
安息安息，平安稳妥危险远离，安息安息，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。
我不惧危险，亦不难，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，救主常同在，我有大平安，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，
安息安息，平安稳妥危险远离，安息安息，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，安息安息，平安稳妥危险远离，安息安息，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。
撒母耳记上2章12到17节以及22到25节，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，不认识耶和华。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：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，祭司的仆人就来，手拿3尺的叉子， 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，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。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，他们都是这样看待。又在未烧脂油以前，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，将肉给祭司，叫他烤吧，他不要煮过的，要生的。献祭的人若说，必须先烧脂油，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，仆人就说，你立时给我，不然我便抢去。如此，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，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。以利年甚老迈，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，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，他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？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，我儿啊，不可这样。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，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。人若得罪人，有士师审判他，人若得罪耶和华，谁能为他祈求呢？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，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撒母耳记上第二章12-17节、22-25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13节，请看撒母耳记上3章13节，经文说道：我曾告诉他，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，因他知道儿子作孽，自招咒诅，却不禁止他们。撒母耳记上3章13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撒母耳记上3章13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我曾告诉他，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，因他知道儿子作孽，自招咒诅，却不禁止他们。撒母耳记上3章13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家庭第一。圣经教导我们，如果我们不能忠实地带领自己的家，就没有资格去带领别人。换言之，不能有效教导自己的家，就不要向外发展。像以利这样的祭司，怎么可能会疏忽这个重点呢？以下是他的严重错误。第一，放错重心。以利偏重在教导同事和会众，而不是他的家庭。第二，错误期待。以利以为他的儿子生长在神的家中，所以自然会懂得一切。三，失败榜样。以利并未将工作时教导人的在自己家中活出来。四，盲目忙乱。以利忙于工作，见不到自己的失败。
一个人可以走得快，一群人可以走得远。爱得深，跟得紧；爱得多，跟得远。旷野玛纳，我们一起紧紧跟随主耶稣的脚步。
今天我们思想家庭第一这个题目。祭司的制度和献祭礼仪的整个体系是要维持人跟神的关系，是出于神的恩典。神为犯罪的人预备了补救办法，其中包括建造会幕，制定献祭制度，并受命祭司担任这一些的职事。神怜悯愚蒙跟失明的人，要把他们挽回， 祭司就做了神人之间的中保，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，神派他们做这事，但真正成全的乃是基督。利未支派中的亚伦和他儿子被分别出来担任祭司，其余的利未人则做祭司的帮手。而利未记这几个字的意思就是关乎利未人的事。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，也就是现今时代的预表，来暂时预表基督和他福音成就的大事。以色列人借着参与去体验基督已经成就的跟继续要成就的事，借着这些献祭礼仪教导他们，他们将会见到什么。到了基督献上自己为祭的时候，人们看见了，就能彻底明白，恍然大悟，原来所见的是指着基督说的。利未记里献祭的礼仪，尤其是赎罪的礼仪，充分流露神慈爱的性情，以及他要恢复跟维系与他子民之间亲密关系的决心。作为恩典的启蒙，祭司连同献祭的制度，主要就是为了集中百姓的注意，让他们明白亲近神和得饶恕的路。神暂时接受这样的赎罪方式，直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，才真正满足了神拯救世人的心意。旧约祭司在会幕里跟以后的圣殿里天天这样献祭，等那公义的太阳耶稣基督来到，影儿就消失了。越是上层的祭司越要谨慎，地位越高责任越大。受高的祭司犯罪罪不可原谅，可谓罪加一等。他们要献贵重的公牛，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祭司，就连祭司都有可能犯罪。他们要按手在牛的头上，承认自己本来该死，但神彰显他的大慈爱，愿意接纳祭牲的代死。祭司必须悔改并相信这代赎的功效。旧约的亚伦体系的祭司制度不足之处有三：第一，这制度里的祭司都会死去，不能长久供职，必须代代相传；第二，祭司全都有罪，所以献祭之前必须先替自己赎罪，然后才能为百姓赎罪。在律法下所立的祭司，他们本身是不完全的，他们都会有软弱失败，只在仪式上算为圣洁。第三，祭司要日复一日的献祭，一切的献祭都只是基督来之前的权宜之计，反反复复，但耶稣只一次献上自己就成全了。神许可有罪有瑕疵的人领受祭司的职分，他们之所以成为祭司，只因属于亚伦的后裔，并没有顾及属灵的资历。以利两个儿子的事件是要让我们看见地上的祭司不完全，祭物也不完全，而期待那位完美者来到。原来神赐下一个不完美的体系，为的是让属他的子民生出一个期盼完美的盼望来。这暂时的只用来做准备，只是局部短暂的将那完美最终的反映出来。所以希伯来书八章七节作者才说，那前约若没有瑕疵，就无处寻求后约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头一个约没有缺点，就没有寻求另一个约的必要了。旧约或说前约，因为立约的人不能恒心遵守，就不能长久，只能是暂时过渡期的约定。保罗说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原是为过犯添上的，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。律法原是为过犯添上的，它的原本用意是为了叫人知道人远离了神的公义、圣洁跟良善。律法本是叫人知罪，它的消极功用是要让人惧怕， 不敢犯罪，不能叫人得生命，不能带来神人之间那活泼的生命关系，所以神要跟人另立新约。在这约下的百姓，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神，从心里爱神，因为神赐下圣灵在他们里面，他们就活了。耶稣基督是完美的先知、祭司和君王，他来成就了旧约的律法，借着所成就的救恩把我们带进新约里。神就按着自己的旨意，用福音真道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，使我们活在新约里。约翰说，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神永恒的心意就不停在旧约，而是要显明在新约。旧约亚伦的后裔虽然承受祭司职分，却没有敬畏神、爱神的心，依然被罪跟死的律所辖制。以利不能管好自己的家，他的两个儿子是恶人，不认识耶和华。新一本圣经这样翻译，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无赖，不尊重耶和华。身为祭司却不尊重耶和华，不认识神，不按律法规定献祭，自然是一点不让人意外。这两个祭司不理会当时祭司带百姓的规矩，有人前来献祭，在煮祭肉的时候，祭司的仆人就来了，手里拿着三尺的叉子，把叉子插入烤盘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，叉子插上来的祭司全都拿去。所有到示罗来的以色列人，祭司都是这样待他们。还有在焚烧脂油以前，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，把祭肉交给祭司烧烤吧，他不会向你要煮过的，他只要生的。如果那人对仆人说，必须先把脂油焚烧了，然后你才可以随意拿去，他说不行，你现在就给我，不然我就用抢的。这样那两个青年人在耶和华面前所犯的罪很大，因为他们藐视献给耶和华的祭物。而以利已经老了，听见自己儿子对待以色列人的一切事，又听见他们与在会幕门口伺候的妇人同情。以利的两个儿子跟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，若不单是出于情欲，而是让异教之风进到会幕的侍奉。像当年以色列人住在石亭，百姓与摩押女子所行的那样，让整个会幕的侍奉变质，那就是更可怕的事了，神必定会向他们发怒。以利听见这风声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？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，我儿啊，不要这样，因为我听见了消息很不好，你们是耶和华的百姓，违背律法了。如果有人得罪人，有官长审判他；如果有人得罪耶和华，有谁能为他们在神面前求情呢？圣经说，他们却不听父亲的话，因为耶和华有意要杀他们。当以利得知他两个儿子的恶行后，只是以善言相劝，并不加以严责，让事情就这么过去了。这样的事不能只是轻责，而要严肃处理。今年教会的丑闻也是一样，以利却选择看重自己的儿子，把神的律法摆到一边，没有坚持两个儿子必须按照祭司的规矩行，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，却不禁止他们。很快的，神审判的话就临到以利，有神人来见以利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，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？在以色列众支派中，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，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，在我面前穿以弗得，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？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，你们为何践踏，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？ 因此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：“我曾说，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。现在我却说，绝不容你们这样行，因为尊重我的，我必重看他；藐视我的，他必被轻视。日子必到，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，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。在神是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，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。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。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，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，心中忧伤。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。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菲尼哈所遭遇的事，可作为你的证据。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。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，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。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，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。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，求块银子，求个饼，说：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，好叫我得点饼吃。以利尊重他的儿子胜过尊重神，以致他儿子们的放肆行为玷污神的圣职，使神的名受羞辱，所以神也不尊重他们，要停了他们家族中祭司的职分，拣选撒母耳暂代祭司。撒母耳虽然不是亚伦的后裔，却要承担祭司的工作，并在神的旨意下重建祭司，让祭司的功能重新被恢复。以利没有教好他的两个儿子，没有为他们的行为设立界限。在《逆转人生》这本灵修书里，有一篇灵修短文提到，一个孩子偷了一本课本之后，把他带回家给他母亲，母亲并没有处罚他，反而鼓励他。过了一阵子，他偷了一件披风，并把他带回家里给母亲，母亲又称赞他。孩子长大成人，他继续偷窃价值更高的物品，直到有一天他在行窃中被捕，后来他被公开执行死刑。就在行刑之前，他在人群中发现他的母亲，他愤怒地对他大喊：妈，我第一次偷了那本课本拿给你的时候，你若是责打我，我今天也不至于沦落到这个地步，更不会这样可耻地死去。所罗门说，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，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。圣经给我们的原则就是随时管教。愚蒙迷住孩童的心，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。所罗门又说，不可不管教孩童，你用杖打他，他必不至于死。你要用杖打他，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。箴言29:15，所罗门还说，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，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。17，管教你的儿子，他就使你得安息，也必使你心里喜乐。不要把孩童当天使，因为人从小时心中就怀着恶念。管教的杖要随时预备好，要主动介入孩子的生活，教训孩子敬畏耶和华，端庄顺服，要以身作则。以利怕事，懦弱的性格，没有好好管理自己的家。神定义不让以利家剩下的人再继续供职。后来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征战，在亚弗大受羞辱，不但败在非利士人面前，甚至约柜被人掳走，荣耀离开以色列了。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菲尼哈也都被杀了。那些日子，神的言语稀少，异象也不常有。以利听见神审判的话，也不打算依靠神，献上一份努力挽回，而说：这是出于耶和华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。这就是以利，没有带领儿子认识神，把责任都推给神。他的人生就结束在听见以色列人战败， 他的两个儿子被杀阵亡，约柜被掳，荣耀离开以色列人噩耗中。若是按照神的圣约行事，何用为约柜担忧呢？神不同在，所说判定的话就必定发生。当我们该管教孩子的时候，当善用手中的权柄。单单不喜欢孩子做坏事，这远远不够。若是继续纵容，不加以禁止，苦果必然来到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更新我心意。
更新我心意，使我能想你。更新我心意，
请我们去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对你的尊重和藐视就在一念之间，求主保守我们的心，叫我们敬畏你，心存谦卑。以利的两个儿子不认识你，把你给他们恩典和尊荣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不但败坏自己，也败坏了许多那一代的以色列人。主啊，你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，愿你用水借的道洁净你的家，持续对我们说话，使我们在你的训言引导下能够过圣洁荣耀你的生活。主啊，我们的不足之处求主显出你的能力，我们需要的悟性求你加添。你是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和救赎，我们再一次恭敬把自己交托在你手中，求主施恩带领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